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9月13号，公元2006年11月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广岛和平会议上倡导世界各教派和睦相处。英国援藏组织谴责政府忽视西藏人权。澳大利亚本迭戈为达赖喇嘛明年到访隆重筹备。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将出席印度阿西扎姆成立50周年庆典。中国官员称，铁路开通导致西藏遭到污染破坏。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日本广岛和平会议上倡导世界各教派和睦相处。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2006国际和平大会于本月1号开始在日本广岛召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南非大主教德斯曼朱朱以及爱尔兰威廉斯女士等三位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首的上千人出席了大会。达赖喇嘛在昨天的会议闭幕式上呼吁世界各教派要相互尊重、容忍、和睦相处。本台记者扎西旺秋从日本发了消息说，在昨天星期四的会议闭幕式上，移居日本的西藏艺人班木扬青向民众奉送西藏传统的歌曲。之后，达赖喇嘛致辞时表示
：“I believe that whether we accept religion or not, it is up to individual. Once we accept religion, religious faith, we should be serious.
是否信仰宗教在本人，但是如果自己信仰一种宗教的话，就要名副其实的去领悟和认真接受。”达赖喇嘛表示。不同的宗教虽然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是每一种宗教都是建立在慈悲和利他修忍为基础上的，也是以此为出发点。宗教的宗旨是改善自己的心灵，使自己的内心趋于洁净、平和、完善。因此，我们对不同的宗教都要予以尊重和容忍，这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许多宗教孤立于世界和社会。然而，当今世界各区域相互逐渐接触的同时，不同的宗教开始有了接触和相处。达赖喇嘛表示
：“We need at least I think 2,000-year-old India's tradition pluralism of religion. That I think we need immediately this concept.
例如，印度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而在2000多年里，许多不同的宗教在这个国家中共同生存着。因此，世界的各宗教。”要以印度为榜样，这样对社会也会起到有利的作用。在昨天的广岛和平大会闭幕式上，三位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同宣读了为世界关爱、和谐、容忍等促进世界和平的宣言。
Change begins in your heart, love for all.
之后，日本著名的歌手辛之哈柔塔演唱了歌曲《Hiroshima》。广岛。
Hiroshima から始めよう。
达赖喇嘛在结束会议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次的和平大会总体来讲非常成功，但是还要把会议内容运用到实际上，而不是口头宣传。他还倡导世界人民要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为了回应英国政府发表的2005年年度人权报告，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为首的六个非官方性组织近期联合发表了一份评估报告，谴责英国政府忽视西藏和缅甸等地区的人权状况。这些组织对英国政府年度人权报告中就西藏、缅甸和哥伦比亚等六个地区的人权状况结果进行了重新评估，并且强烈谴责英国政府不仅没有认真观察这些地区的人权问题，反而歪曲和忽视了严重恶化的人权状况。报告指出，英国政府对人权问题没有任何正确的立场，各国政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权状况也没有进行认真评估，只是在国会的敦促下才做出关注人权的假象而已。报告中还强调，虽然英国和欧洲联盟先后多次与中国进行人权对话，但是对改善西藏人权方面至今没有取得任何有效的成果。另外，报告对英国政府官员近期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等有关人士举行会晤时，没有向中方提及西藏人权的做法表示遗憾。报告最后指出，英国政府对中共加强镇压西藏僧俗民众以及通过铁路向西藏实施大量移民政策保持沉默的做法是不理智的，因此呼吁英国政府利用各种方式敦促中国为首的部分国家改善人权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澳大利亚本迭戈市政会宣布募捐15,000美元现金和另外5,000美元支票，在明年六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本迭戈市宇宙慈悲大佛塔之际举行的庆典节日。佛塔办公室总负责人兰格林表示，市政会的支持能够在达赖喇嘛到访期间帮助解决经费开支和扩大对内部的友善接待，并能帮助圆满举办庆典仪式。格林说，届时举办的庆典节日将耗资7万到7万5千美元，其中大部分开支将有本迭戈市的来自政府与民间的资助，剩余的花费将依靠门票的收入。为了拜见世界知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目前宇宙慈悲大佛塔的入场券已有超过1000人订购。佛塔办公室总负责人兰格林表示，订购门票的人数将会持续暴增，办公室方面可安排最少1200人入场，他们可以从大屏幕里看到达赖喇嘛和举行的大庆典，届时将安排更多的人入场，但是目前主办单位还没有确定佛塔门票的价格。格林说，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代表对本迭戈市为隆重迎起达赖喇嘛所做的筹备工作感到鼓舞和欢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年6月7号中午在本迭戈市停留约2个小时。格林呼吁更多期待拜见达赖喇嘛的民众能够积极捐款和赞助，让大佛塔门票得以降价。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西藏网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布钦昨天上午从办公基地印度北部达恩斯拉启程，前往印度乌塔邦佛教圣地瓦拉纳斯和孙巴达亚展开官方性访问。下周二7号，桑多仁布钦将作为主要嘉宾出席在印度乌塔邦孙巴达亚举行的班瓦斯瑟瓦阿西朗姆组织成立50周年庆典会。该组织是于1954年成立，是提倡圣雄甘地的有关乡村自给自足，是促进城市化发展重要之路的思想观。按照议程，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布钦将于明天星期六和5号星期天在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向师生发表演说，下周一将在瓦拉纳斯卡西大学举行的圣雄甘地卡西维德亚皮特国际议会就宗教与现代文明为主题举行的会议上发言。桑多仁布钦将于下周四9号返抵达仁斯拉。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官员称，铁路通车导致西藏遭到污染破坏。下面请听达珍的详细报道。
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副所长沈杰昨天星期四在第十一届世界生命湖泊大会上表示，西藏高原湖区面积正在持续的萎缩，随着西藏铁路的开通，人类活动增多已经使湖区污染加剧。他表示，根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对西藏高原长期实地调查显示，西藏高原湖泊正在萎缩，其中海拔4750公尺的可可西里库塞湖，湖岸退缩约500公尺。青海湖自1950年代以来，湖泊水位以每年7.5公分的速度下降，目前已经降约3.8公尺，湖泊面积收缩约670平方公里。冰川消融现象导致个别湖泊面积扩大，但监测资料显示，由于气候变暖变干，高原冰川融水补给量赶不上湖泊增发总量，导致湖泊面积萎缩。专家也表示，西藏铁路对高原湖泊带来负面的影响。沈杰说，高原湖泊的湖水流动性差，基本处于全封闭运动现状，任何污染物都需要极长的净化时间，甚至永远不可能被净化。随着西藏铁路开通，人为活动肯定增多，相应的污染也将加剧，这对高原湖泊的生态平衡和生物基因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沈杰认为，在适当限制旅游规模的情况下，全面调查西藏高原湖泊生态背景，趁人类活动还没有完全破坏高原原始生态时，测试出代表自然变化的背景值，并对西藏湖泊的生态环境和生态容量做评估，研究高原湖泊的生物多样性和特殊性，以便对高原湖泊进行调查、保护和研究。西藏高原是世界最高最大的高原湖区，湖泊面积占中国湖泊总面积的52%。初步统计，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湖泊有1091个，总面积约44993.3公里，主要分布在海拔4000公尺到5000公尺的范围内。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的巴扎倒次仁撰稿的对西藏的殖民与藏人的生存危机。
1995年2月，新华社宣布有1000名中国干部和职工技术人员将前往西藏工作。这些人去西藏后替换了全部原县一级任党委书记的西藏人。在此之前的1994年7月，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国政府第一次承认了向西藏殖民的事实，同时却强调要给予特殊的待遇，以吸引复员专业的军警和干部、职工留居西藏。已经泄密的1993年5月12号在成都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曾经讨论到如何制定促使中国人潮水般的移民西藏的政策的问题。早在1989年的3月，阿飞阿旺晋美就曾经谈到，现在大量的汉族桑人和定居者涌入西藏，仅在拉萨就有10余万，给当地人民的安宁带来极大的危害。在西藏东北部的安多，这一情况当然就更严重。如安多拉布冷的西藏黄教的六大寺院之一，原属存藏人区，只有一些回汉流动商人前来经商。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播送的巴扎倒次仁撰稿的文章，对西藏的殖民与藏人的生存危机。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伊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